今天有何牧师为我们去宣讲上帝的说话，讲题是苦中作乐，将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都特别向在网上参与崇拜弟兄姊妹呢，都去祝大家呢，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当中一同的聚会，但是很盼望你们能够经历一个呢平安的新年，可以呢跟你们的家人可以一起有相聚的日子。农历新年对我们来说呢，都很喜欢是去祝福人的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纵使今年过的新年呢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呢经历Omicron 第五波的疫情的影响啦，中学要停课，六点之后呢又没有晚市，市面过年的气氛呢好像都很平淡焗住，每一个人都要回家吃飯啦，拍拖都冇地方去嘅喎，搞到年夜飯咧就逼住阿媽一定要喺屋企煮啦，出唔到街食啦，怨聲載道。但系咧，我哋呢、係一個網絡嘅年代嘛，所有嘅 WhatsApp 啊、Signal 咧就相對地咧非常之嘅熱鬧。咁喺年29嘅零時開始咧，我嘅電話咧就不斷喺度洗版式咁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樣嘟咗好耐。嗰啲嘅祝賀嘅説話同埋貼圖，網上嘅拜年。有時候咧都真係有啲嘅温暖嘅感覺嘅。咁今年亦都比較特別啊！今年叫做係苦年啊嘛，取個諧音就收到唔少咧苦中作樂嘅貼圖。今日咧就等我哋一齊喺新年農曆新年嘅期間，好盼望咧透過路加福音嘅第六章20至23節咧，去一齊思考一下基督徒點樣咧喺困苦的當中仍然能夠作樂，而我們一同同心的禱告。慈悲的天父，我們去獻上感恩讚美，多謝恩主你從歲首到年中一直的保守我們。雖然在過去這段日子我們不能夠回到教會當中一同的聚會，但此時此刻你又讓我們一班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透過網絡的方式一同的去聆聽你自己的說話，求聖靈在我們的生命當中動工，願意無論是說的或者聽的都得蒙你自己的造就，被你自己的建立。多謝恩主垂聽我們的禱告，是奉靠耶穌的聖名，阿門。剛才呢朱傳道我們讀的經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聽的時候會不會去想起呢，即時想起呢，好像在登山寶訓裡面講的八福。但是事實上他讀的是路加福音裡面一個叫做平原寶訓的記載，內容呢和馬太福音的八福非常之的相似，但是講論的地點呢就有點不同了。我們知道馬太福音登山寶訓呢是耶穌在山上面去講的，馬太他很想塑造耶穌就好像摩西一樣在山上面領受十戒，並且宣讀向以色列民去宣讀那個十戒的情況。這個呢是非常之符合馬太福音的背景，是專為猶太教背景的人而寫的。相對而言，平原寶訓耶穌和十二使徒落了山之後，站在一塊平原裡面去講，在第六章第十七節那裡也有記載。這裡呢是一個外邦人聚集的地方，所以除了猶太人，還有不少是來自推羅西頓的外邦人都來到聽耶穌講道。不單止是這樣，是要耶穌求他的醫治，不單止是這樣，又要耶穌幫他們趕逐那些污靈。所以在講論的地點就可以看到呢，是很符合路加福音那個的性質，主要是為寫給外邦人看的書卷。那個時候的外邦人和猶太人是很不同的，他們不是好像摩西一樣很想去幫他一樣，而是他們很想，他們本身是被耶穌自己去吸引。這班人他們視耶穌是一個什麼人呢？是一個醫者、醫生，很想來到是求耶穌神蹟的醫治。這個也很貼合路加作者路加他本身是什麼職業，是醫生的形象嘛。接下來我們看看20至21節的內容。剛才 朱生为我们读的时候，经文讲到有三种有福的人。很讽刺，这三种有福的人今天没什么人想用好像有这样的表达的，贫穷、饥饿和哀哭。耶稣首先提到贫穷、饥饿，其实对照着马太福音，你就会发现到有些很相似的讲法。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讲到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六节也讲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里耶稣提到心灵贫穷，饥渴地去爱慕公义，你就会知道耶稣口中所讲的贫穷和饥饿，其实是不仅仅单止在物质上面那种的贫穷和缺乏，而是指到心灵上面的表现。所谓心灵上面的贫穷，其实相对于心灵上面的骄傲而言，当人自满自足，在自己各式各样的需要，自我感觉良好嘛，是不是？就容易倾向什么呢？就觉得自己不太需要上帝咯。心灵贫穷的人就是刚刚相反，当人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时候，他在认识上帝的救赎之前一直的期盼是有点不同的，但是他是逐渐陷入没有盼望的处境，他发现呢，实际上面自己根本无能为力去改变现况，开始呢不再靠自己，谦卑下来，敢于去寻求上帝满足他破碎的希望。同样的，要理解饥饿都是一样的，应该是回应在旧约的时代，饥饿呢通常是形容那些人好像很饥渴地去爱慕公义的。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深处是非常好渴慕上帝的公义能够具体地彰显出来。讲到的义是指到信服上帝的人神关系，在不均的社会状况当中，上帝必会使到那些信服上帝的人能够饱足。但是怎样才能够得到这种福气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家都很熟悉诗篇第一篇，开始的时候就正正讲到这件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同轻慢上帝的人同流合污，只是喜爱耶和华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这些人就有福了。当人充分地认识上帝，生发出敬畏上帝的心，愿意遵行他的旨意，体会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这种就是有福了。这种喜乐的福是不受外在环境的变动而改变的，它是上帝给人独一无二的灵性的礼物。而第三个的福讲到哀哭的人有福了，又是呼应回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动的人。不同的就是结果是什么呢？前面讲到是将要欢笑，但马太福音却是说必得安慰。人为什么会哭呢？我小时候都被我妈笑我是哭包来的，很容易很感动的，小小事就很感动的。但有些人呢，他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委屈，有时候觉得遗憾、失落、心痛，有时候有些人觉得被误解又哭了，有些人觉得被人伤害了又哭了，有些人他是会为到悲愤公义不能够伸张，他会哀哭。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发现自己有罪，他后悔，想要寻求上帝的原谅。诗人在诗篇第84篇五至六节告诉我们，为什么哀哭的人有福呢？因为他将要喜笑的原因，就因为靠着上帝有力量的，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他们经过流泪谷，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里的背景讲到犹太人，他们照着上帝的指示，每年都去耶路撒冷、锡安山去做朝圣之旅， 那個旅途的目的是為了要最後進入聖殿當中，去到上帝的面前禱告和獻祭。上帝這樣的安排，很希望以色列人可以想起昔日上帝怎樣帶領他們的祖先出紅海進入迦南地，無論是朝聖之旅或者是他們的初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他們一直都很艱辛，很多很多充滿著淚水的路途。這篇的詩篇正是描繪到經過流淚谷。上帝在人類歷史裡面只是對猶太人要求他們有朝聖之旅，但我們這班非猶太人的信徒而言來說，什麼是朝聖之旅呢？其實就正正是比喻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旅途。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旅途最後都要回到天父的懷裡，最終是要充滿著喜樂地和上帝和耶穌面對面地復和嘛。但是中間的旅程呢？中間的旅程總會是經過流淚谷，但是我們知道最後尾上帝的恩典就會使到這些的流淚煥然一身，眼淚最終要去擦去，哀哭的人最終是得到上帝的安慰。那位弟兄姊妹，平原寶訓裡面三個的福氣內容都講曬了。不過有一件事我在這裡很想去強調的，就是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無論是路加的平原寶訓又或者是馬太福音的登山寶訓都好，耶穌的教導好像很片段式這樣的，但事實上兩卷福音書的作者他對編排的時候都將不同的內容放在同一個段落一起，其實他們背後都有他們的心思去設計出來的。而在路加福音這裡，作者就是很想藉著幾個的福去回應耶穌，其實在第四章18至19節他在會堂裡面讀緊以賽亞書的時候，耶穌在會堂裡面揭開卷書卷讀以賽亞書的時候，他讀這段的經文，就是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掳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耶穌就是引用以賽亞書去引證自己就是那個尼賽亞，是為受苦的人而來的救世主。但事實上受苦無論在以賽亞的時代又或者在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耶穌時代都好，都是信眾真實去面對的處境來的嘛。裡面講緊的不單止是實質處境的受苦，更是因為那些人願意去傳福音、見證上帝的時候帶來的後果來的。耶穌在這裡正正是指出，在舊約的時代，真先知為了講真話的時候活出公義，被人民和被王所厭惡，在耶穌的時代都是一樣。正如耶穌初出道傳道的時候，他經歷過被人侮辱、毀謗，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聽福音的那班人就好像正如法利賽人一樣，因為他們聽到耶穌的信息真理的時候，他們被照出裡面內心那種的黑暗，而憎恨辱罵傳道者和信徒。所以當人決定為上帝去活出公義，過一個合乎上帝心意生活的時候，追求更高道德標準的時候，原來是要付出代價的。信徒因為基督而受到不信的人逼迫進入天國，原來是進入天國的最佳驗證來的。永生的冠冕伴隨而來的，原來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若果只有冠冕而沒有十字架的話，這個並不是基督的信仰，這個並不是基督的信仰。講到逼迫，我想在過去 每一個香港的信徒都未必很大感受到什麼叫逼迫。但是這幾年，過去這幾年，我們可能會感受多一點的。因為在香港還未敲響警鐘的時候，世界還是看你上來好像天下太平的時候，如果我們跟基督徒說犧牲的話，真的很難的。但是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什麼一回事了。事實上，我要跟大家說，事實上香港對於很多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或者是一些伊斯蘭世界的國家來說，對基督徒的逼迫在那些地方基本上是常態來的，從古到今從未間斷過的。當門徒決定放下一切跟隨耶穌的時候，其實我們應該知道將耶穌放在生命的第一位是什麼意思嘛。將耶穌放在第一位，隨之伴你是什麼？就是被人批評迫害。這些迫害批評耶穌都經歷過的，他知道的。而聖經同樣都承諾，當你肯去堅持的時候，必然大大地得到上帝最後的祝福。講完四國的福氣，中國人都有句說話叫做什麼？福禍相依。表示有福氣來的時候，禍都會隨之去到你家的門口。在平原寶訓這裡的安排其實都是這樣。我沒有叫到主席讀第24至26節。剛才主席朱先生為我們讀20至23節，裡面講到四個福，但是接著來的24至26節就是講到四個的禍。這四個的禍和四個的福是剛剛相反的，而這個也是路加福音的一個寫作的特色來的。其實在兩個月之前的聖誕節的崇拜，我都是講路加福音第二章，曾經提及過路加福音一個其中一個神學的特色，就是講緊一啲逆境嘅轉移，處境嗰個嘅逆轉。呢度係講到一班嘅假先知，呢班假先知咧講盡一切討好人嘅説話，睇起上嚟好似好有福氣，所以咧備受人嘅推崇，深受咧當時群眾嘅愛戴，好似當時嘅法利賽人同埋文士。但耶穌在這裡正正的斷言說，這一班人不單止沒有福，而且是有禍的。經文看到這裡，我不禁想起早三日前電視新聞，初二在車公廟裡面求籤，是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每年的年初二呢，基本上你一打開電視看新聞都會見到一幕，就是新界的鄉議局主席嘛，帶著一班的鄉親，以前還加上這個民政事務局局長這樣的，為這個香港求籤求運勢嘛。雖然香港這幾年的運勢都是麻麻地的，今年的情況也不會太樂觀，是吧？過去這幾年只是求什麼籤啊？中籤，而不是下籤，又或者下下籤。有些諸事的分析呢，就話咧，呢幾年可能啲鄉親去求籤嘅時候，佢哋觀察到點解個籤筒咁少啲籤咁樣嘅咧？會唔會係有人做啲手腳啊，將嗰啲嘅下籤、下下籤拎起咗？不過咧，亦都有啲人去分析話，新蒸頭喎，新年流流，如果唔求得下籤或者下下籤嘅話咧，咪成年都唔好老禮啊！抽起啲下籤，抽起啲下下籤，都唔可以怪得佢哋嘅。似乎你好我好大家好，聽啲好嘅説話，這個咧係妙足嘅職業道德嚟噶嘛，係咪啊？中國人一向講咩咧？以和為貴啊！但係呢個態度對於牧師嚟講啊，唔係妙足啊，對於牧師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翻到嚟香港已經大半年啦，我越嚟越明白一個道理：本地先知真係唔係好受歡迎嘅啫。 我發覺洪文傑以前在非洲侍奉比較受華基堂的弟兄姊妹歡迎多一點。耶穌都說了，他從來都不是迎合大眾的要求，滿足大眾的需要，他不是為了討人的喜悅，反而往往他做的是什麼呢？是要挑戰人去放低自己的價值觀，轉去跟隨上帝。我作為一個牧師，最大的試探是什麼呢？就是怎樣去帶領我們會眾的同時，又不是為了要討好會眾，挑戰信徒去跟隨耶穌的時候，而不是跟隨自己。我們更加不應該牧者是為了討好會眾而成為會眾的，而讓會眾成為他的老闆。這個正正是24至26節講到那四種誘惑的情況。其實裡面描述到富有、飽足、喜樂、得人稱讚，其實這些東西本身沒有問題的。耶穌也沒有歧視那些有錢人的，經常跟他們吃飯，是不是？而問題是來自什麼？是來自我們為了，如果真的為了得到富有、飽足、盡興、被人稱讚，當做了上帝的時候，取代了上帝的時候，又或者假借上帝之名，實質是為了得到財富、飽足、盡興、被人誇讚，這些不就是耶利米書第14、23章裡面講到的假先知假借上帝的名講假預言。而假先知有什麼特徵呢？假先知的特徵就是傳講那些討人喜悅的信息。但是拿撒勒人耶穌，他在會堂裡面的講章裡面，耶穌已經被真先知落了一個很清楚、很清楚的定義。他說到沒有先知，從沒有先知在自己的家鄉是被人悅納的。耶穌以先知的使命為這個段落做了結語。但是這裡說到的福的一段並不是抽離現實的討論，而是針對著早期教會的傳道使命去寫下這個教訓，更加逆轉這個主題，就是討論上帝子民的身份。縱使使徒傳講的信息很多時候是被群眾拒絕，但這班的使徒他們在上帝的眼中卻是有福的。過去一年和大家分享過9次民數記的信息。原來沒有搞到我新的帳戶，不緊要，我有些出錯，昨天都跟大家分享過，上年跟大家分享過，我統計過有9次民數記的信息。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時候，只有一點你記得都可以了。9篇的信息其實都圍繞一個主題，就是上帝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在曠野的路途當中，每次都是讓他們有兩個選擇，你到底跟我還是跟自己的意思去行。這個正正是你選還是不選上帝的蒙福人生。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了自己的價值觀套入了去讀聖經裡面，以致我們的信仰生活是怎樣呢？很多時候會出現，我聽到弟兄姊妹的時候就說要跟隨神經常都說很難的，沒可能做到的。有些人就會說選擇性去做咯。其實弟兄姊妹，你可以問一下自己的，真心的，你一陣間或者今晚你可以問一下自己，到底耶穌是不是真的你所愛的呢？還是唱詩的時候才說耶穌我愛你？還還是實質一點自己問心那句，耶穌只不過是好像黃大仙、觀音，又或者是你的阿拉丁神燈。很不幸的就是，我發覺今天很多很多信徒活在，其實在宣教的角度當中，有一個詞語叫做 syncretism， 混合主義。混合主義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們信徒很多時候，我們帶著過去未信耶穌之前很多的包袱、歷史、宗教等等，而 影響到今日我哋所信，原來係有啲嘅偏差的。即使我哋嘅信仰係夾雜咗呢啲嘅嘢時候，我哋今日咧可能個個禮拜都會翻教會，啊而家冇得個個禮拜翻教會，個個禮拜都聽到，唔單止聽一間教會嘅道，聽多間教會高質素嘅道都好，但我哋仍然喺我哋嘅生活裡面夾雜咗好多未信耶穌之前，又或者我哋一直成長嘅時候一啲嘅價值觀念喺裡面。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为耶稣被人恨恶、被人误会，甚至乎为耶稣食死猫？你愿唔愿意啊？过去一年咧，其实我经验过唔少嘅处境，有好多人咧劝我，我屋企最爱我嘅其中两个女人都劝我，佢话阿杰，你小心啲講嘢啊！特別企喺個台上面啦，今日呢個網絡嘅世界裏面，講愛就得噶啦，啊唔使講咁多其他嘢噶。係我兩個媽媽都咁樣不約而同講同一番嘅説話，啊佢驚會出事啊嘛。你怕唔怕咁做？人點樣去睇你咧？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按真理去做嘅時候，你怕唔怕人點去睇你？某程度上，我哋身處嘅地方，即使喺教會嘅群體裏面，我發現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唔係好信上帝，唔係好信聖經，而係怕人多過怕神，怕人對你嘅觀感多過怕上帝點樣去睇你。信仰群體為咗表面或者係片刻嘅和諧，過於整個群體在上帝面前是否真的能夠分別為聖？上個月的講道我都曾經提及過，一月呢我和幾位同工有三個星期四呢都整日去了區聯會一個的課程裡面，由朝九去到晚六的，真的那三次九個鐘的課程呢，即27小時的課程裡面，就是重溫回宣道會的歷史和信仰。見到神學院的副院長廖炳堂博士呢，多次語重心長地提醒我們一班新入職加入宣道會的同工要注意，講福音帶人信耶穌的時間，不要單單是講耶穌是救主，讓人得到一個入天堂的入場券。同時我們真的要認真去提醒、邀請每一個人，同時要相信耶穌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要在基督徒的人生當中、成聖的路上面，讓我們想回一下，現在我們有什麼黑暗的地方，其實是需要耶穌基督的真光去照耀我們呢？要緊記，那個才是真正的有福。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心理學的話，你可能都聽過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家 Abraham Maslow， 馬斯洛，他一個需求的理論，五層的需求理論，他描繪到人漸進式有五個的需求，最基礎最低的層次就是生理的需求，再高一點就是一個安全感的需求，然後就是愛和歸屬的需求，再高一點就是自我實現的需求，到最高的層次就是一個自我超越 self-actualization 的需求。當滿足前一個之後，就會開始想下一個咯。我們想起耶穌經常和人一起，雖然在耶穌的年代沒有講這麼深奧的心理學的理論，但耶穌是真的了解人的需要。開始的時候，一大群群眾去找他，幾乎每一個都是為了要耶穌要求他去解除他的病啊、趕鬼的痛苦啊、身體問題的困擾啊等等。他們根本就是想不到信仰和靈性的。耶穌，但是他每一次都是充滿著憐憫去幫助人解決他身體問題，能夠得到上帝的照顧，透過醫治實際滿足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但耶穌有沒有停留在那裡呢？ 紧接住嘅就系耶稣开始去讲道，去俾人一个成长嘅方向，积极咁样去塑造人生命嘅成长，引导佢哋从生理嘅满足嘅经验，进一步去得到灵性嘅成长。好相信咧，好相信平原福音耶稣基督呢个嘅教导。今日俾我哋每一个会众嘅信息就系困苦，困苦。每一个活在困苦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们其实可以重新去发现一个契机，原来困苦不再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哇，原来真的没有的。财富也不是上帝对人单单唯一的祝福，困苦可以提供给人亲近上帝的机会，富有的人反而更加费力，才能够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其实无论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从上帝而来的真福气和平安。就在灵性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根本就是一个贫穷人，我们都需要上帝。好鼓励，好鼓励在家里看网上崇拜，参与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而我们在新的一年，在农历年新的一年，我们真的能够靠着耶稣的基督恩典，虽然前面的路是不容易走，很盼望，很盼望我们能够在困苦的当中，能够仍然经历从神而来的喜乐、平安和福气。祝愿大家新的一年百毒不侵，苦尽甘来，新年快乐，愿上帝赐福给我们。